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165集。
布雷斯林告诉这两位，你发现艾斯林的时候确认他已经死了，但他告诉我，你他的朋友，我是说并没有停下来检查他的生命迹象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麦卡恩摇摇头，困惑而谨慎，他并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以为自己知道头儿想干什么，但现在我又不确定了。
原因是他想让我以为这个朋友是个普通市民，所以他才会说这个人惊慌失措，慌乱而逃了，像个普通市民那样。警探永远不会这样行事。
奥凯利狠狠地瞥了麦卡恩一眼，眉头紧锁。
你对此满意吗？
麦卡恩嘴角撇了撇，面无表情。
我完全不满意。
你确实不该满意，你让布雷斯林把你说成一个普通市民，这样就不必被头盘问，你接受这个说法吗？
麦卡恩下巴动了动。
不太接受。很好，因为我也不接受。
奥凯利沉默了几秒，但麦卡恩并没有什么要说的。
然后就在一分钟前，你说艾斯林让你有过去那种办了漂亮案子的感觉，好像你做的事情很重要。
麦卡恩点头。
过去那种，你说现在就没有了，对吗？
麦卡恩眼睛看着地板。
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
不知道，几年前吧。
为什么？
奥凯利俯身向前，手肘放在桌子上，尽可能挨他近一些。我和斯蒂夫没有动，我们俩仿佛不在屋子里，现在只是麦卡恩和奥凯利之间的事了。
不是工作的问题，是我的问题。就像之前说的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做的一切仿佛都已经注定了的。在大案要案侦讯期间，我也总是很恍惚，感觉嘴巴像是自己在动，仿佛我在念剧本，我也无法做什么改变，仿佛什么人坐在我的位置上提问并不重要。如果换作是我，或者温特斯、奥戈尔曼，任何人结局都会一样。我感觉自己正在消失，不是不再觉得自己是个警探，而是连我自己是谁都搞不懂了。
头重重地说。
我本该有所察觉的。
麦卡恩急忙说。
我在工作上丝毫没有懈怠，头，我没有偷懒，不管干什么我都全力以赴。
我知道。
奥凯利斜靠在椅子上，用手抹了一把嘴巴。
你有什么打算？去别的组，在那边混满30年，然后退休？
麦卡恩仰着脸看着他，孩子般乞求道。
不，头，不，我觉得这只是中年危机，我能搞定的，把问题解决，让脑子恢复正常。我哪都不会去，我会一直待在这里，直到他们把我拖走。
奥凯利说，并没有残忍无情，只是平静而简单的。
那是不可能了。
麦卡恩咬着嘴唇。
我不能留你在组里了。
过了许久，他才轻轻点了点头。
而且我也不能装作若无其事，让你去别的组。
他再次点点头。
这件事很快也会传出去，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。艾斯林的朋友，我们可以让他闭嘴一时，但等他发现这个案子迟迟没有进展，迟早会去找记者的。
奥凯利并没有看我和斯蒂夫，仿佛根本不知道我们在那里，但我并不这么觉得。
然后监察组的人就会找上门来，这样我们至少就得面对两次调查，一次是我们自己查，一次是他们查，布雷斯林也会受到牵连。
这话让麦卡恩吸了口气，脑袋向后缩了缩。
你还想要怎样？隐瞒证据？ 打给斯托尼巴特警察局的电话就能证明，不被起诉就算他运气好了。
头，
麦凯恩的声音里充满了赤裸裸的绝望，我都不忍心看他。
这不是布雷斯林的错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在帮我，求你。
我帮不了布雷斯林，麦凯恩，因为我也会被革职。
奥凯利语气中没有丝毫自我怜惜，这是事实，跟指纹比对和不在场证明一样，确凿无疑。
除非我能在调查结束之前就提交辞呈，但那样我就完全帮不了布雷斯林了。
老天，
麦卡恩喃喃自语。
老天，头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
别跟我来这套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
奥凯利探头到桌子对面，满脸的皱纹深不可疑，仿佛很久以前刻下的，我无从参透其奥义。
不过你还有个选择，你可以像个懦夫一样现在就滚蛋，或者你可以重新做一个警探。
沉默持续了很久，办公室不一样了，像那间舒适的审讯室一样，蜡笔画、雪景球里翻滚的雪花依旧在，只是越发显露出残忍，化作嶙峋的皮包骨头与咯咯作响的尖牙组合而成的恐怖。麦凯恩轻声说，
周六晚上吃过晚饭，我告诉我老婆要出去喝一杯，然后就去了艾斯林家。我从厨房进屋，看见了正在煮的晚餐，但我也没多想，屋里放着音乐，很欢快的舞曲，艾斯林没听见我进来。我走进客厅叫他，像以前一样很轻，邻居不可能听得到。然后我看到了桌子是为两个人布置的，高脚杯、蜡烛，我以为是为我们两个准备的。我本该早些想到的。我从没跟他说过我周六要来，基本上周六我老婆都会要求出去吃，只是那天晚上他有点头痛，所以艾斯林不知道我会来。但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跟他的约会。
我偷偷看了斯蒂夫一眼，发现他也在偷偷看我，瞪大了眼睛。在场的人中只有我们感到意外，从麦卡恩的声音里听不出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丝毫惊奇，从走进这间房间开始，他就知道奥凯利想让他做什么。布雷斯林也知道，这就是为什么在他讲给头的故事里刻意没有提麦卡恩，他希望能一直庇护麦卡恩到底。只有我和斯蒂夫两个傻子一直看不明白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